复报时，九为化之魂。复报时，江西新余人，善绘画、书法，能篆刻，是开宗立派的一代艺术大师。1935年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授，解放后任中国美协副主席，江苏省国画院院长。傅抱石作画时，身边总是少不了一壶酒，他常常一手执笔，一手执壶，不时仰头饮上几口，酒像一团火一样从喉管滑入胃中，熊熊燃烧，烧起一腔豪情，于是笔在手中，壮气盈胸，肆意挥洒勾勒，抒发满怀激情，笔下涌现浮浮破烂壮阔的佳作，处处流露酒的神韵，其气势如万马奔腾，波涛汹涌，而且往往奇峰突起，给人心灵上的震撼。另有一类作品则神清气爽，深得酒之韵味，如描绘陶渊明的寒林孤酒图。书林薄雾之中，陶渊明与书童孤酒吟诗，缓步前行，画面静谧散淡，人物飘逸自然，情境与心境融而为一。陶渊明也是饮中君子，傅抱石画陶渊明可谓意气自去相投。傅抱石饮酒是一种生活习惯，久而久之对绘画产生了一种艺术效应，人在清醒时作画有心理负担，而醉酒后使人精神放松，激起豪情，产生灵感和幻觉，可以激起画家的冲动、想象力和创作欲望。醉是睡和醒之间的状态，他能作画又无顾忌，笔墨运转更为轻松自在，想象力比清醒时更丰富，以至于作品能够胆气过人，纵情潇洒，使笔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其实中国历代大画家嗜酒者比比皆是，如唐代的吴道子、明代的陈洪绶，都是借酒助画。傅抱石每天都要喝酒，暂时住重庆，每逢春节时即购得泸州大曲一缸，半埋地中供全年用，即使三年困难时期，在物资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也不例外。因为当时买酒特别困难，他一位在南京工作的学生为解决老师买酒的问题，特地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报告，请求帮助解决。阮文蔚副省长在报告上做了特别批示，要求商业部门每天必须保证供应傅抱石半斤酒。傅抱石赴华山写生，就道观素餐，但因道观严禁喝酒，只得在关外老柿树下与画友饮喝。蔡瑶是 道观供应的茄子、扁豆和辣椒，他大为欢喜，自我调侃说，有些洋人为何体臭，因为西方盛行食肉主义，体内血液中有害的酸性物质甚多，所以香水越做越好，越来越贵。东方人多吃素，碱性物质多，可中和酸性，香水也没有什么用，还是吃素好啊。傅抱石陪客时，也常常是以酒代茶。家中来了客人，他在为客人泡一杯茶后，自己倒上一杯酒，边喝边谈。客人来求话时，深知抱石先生是无酒不成话的，所以送给抱石先生的礼物也大多是酒。傅抱石饮酒还有一段有趣的佳话。1959年，傅抱石与关三月应邀为人民大会堂绘制毛泽东诗意巨幅山水画，江山如此多娇。这件作品不仅是中国建国以来唯一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字的山水画，而且此幅之大亦属罕见。当时国家经济正值困难时期，供应十分紧张，傅抱石在作画时买不到酒喝，口内苦淡，灵感枯竭，画性索然，纵有澎湃激情也难以表达。无奈之间，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，倾诉无酒之苦，请求总理能特批一些酒来。周恩来看罢信，不禁为傅抱石的直率而笑了。他理解艺术家的苦衷，便从朱德、贺龙等元帅那里收罗了一些茅台酒，犒劳傅抱石。傅抱石拿到酒，不禁喜上眉梢，一打开瓶盖，一股醇香扑鼻而来，精神立即为之一振，再喝上几口，陶醉在冷冽的酒味之中，有如久旱逢甘霖，每隔十分钟就要离开画室去过酒瘾，说是小便，回来都是酒气。关三月明知故问，你的小便这么多，老上厕所。美酒润笔，真情动心。傅抱石激情勃发，灵感顿生，很快与关三月构思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。这幅大气蓬勃的巨作深受中外贵宾的好评，连毛泽东主席也表示赞许，认为充分表现了诗句的意境。作画一个多月，当傅抱石离开饭店时，服务生在他的床底下清出的空酒瓶竟有40多个，书画大家的落款印章千姿百态，各具特色，有的直抒心志，有的怀念故土或心爱之物，诙谐幽默，妙趣横生。傅抱石的很多画作闲章更是别致，名曰往往最后，并不是每一幅画的后面都会盖上此印，而一定是在喝了点小酒后创作的，自己满意的作品才会加盖，表示得意之作皆得之于酒的帮助。由此可见酒与傅抱石画作的特殊关系。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回忆说，父亲的这枚印章来自于古人的一句话，往往最后见天真，说的是酒醉后 往往能看到一个人的真性情。父亲正是这样，每次作画前，文房四宝摆好，他都要在旁边放酒，一边画一边喝，画完后酒也喝了半瓶。父亲喝酒作画并不是真的喝醉，酒量正好达到没有失去理智的状态。酒会让父亲有更好的灵感，往往酒后作画，他的画笔中含着醉却又非醉，意境超乎自然。父亲往往一瓶酒下肚，而后笔走龙蛇，一件佳作顷刻完成。傅抱石醉笔染丹青，开创了古今未有的散笔画法。他的韵墨用水上手法变化多端，泼墨上特别注意墨色的干湿程度，对近景一般要等墨干了七八成才会泼之，被洗泼过的物体产生了自然的浓淡层次，在质感上更增加了形体的筋骨力道，使人看后有似醉非醉的韵味。一代大师不仅在艺术上深深影响了自己的两个儿子，就连饮酒作画这样的习惯也一并传授。傅二石回忆，七八岁时，他经常拿着酒瓶子去帮父亲打酒，打个八两九两，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要偷喝几口。只是二十多年前，哥哥傅小石因为饮酒造成中风，导致偏瘫，不得不改用左手作画。酒是傅抱石作画灵感的泉源，他的画意得之于酒，几乎非酒不画。同时他也深知酒的危害，他说：昔陈老莲、高凤汉、徐有介、朱大师均毁于酒，而我过去最敬佩的日本近代画家信美岭、桥本关雪等等也毁于酒。他也曾多次试过戒酒，但终未成功。酒是傅老艺术生涯中的灵魂，没有了酒，很难说艺术之树还能长青。嗜酒而深知酒之害，戒酒又难以断酒，这就是傅抱石矛盾的心态。美酒激发了傅抱石的创作灵感，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。与很多以酒为魂的文人墨客一样，他最终被酒夺去了生命。1965年，傅抱石引上海市委之邀，为新建的虹桥国际机场作画。画作结束，他要回南京与家人共度国庆。临行前，华东局书记魏文博设宴饯行，上海文艺界朋友作陪。傅抱石在宴会中畅饮美酒，谈笑风生，而且雅兴大发，散席后当场挥毫作画，谁知这一画竟成绝笔。由于兴奋过度，饮酒过量，回南京的第二天，傅先生因脑溢血贺驾西归，留下了尚未出版的五六十万字手稿和五十余幅来不及落款的字画。傅抱石辞世时年仅61岁，当时他的国画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境界。一般书画家都比较长寿，60出头正是艺术的盛年，如果不是嗜酒过早的离世，他应该可以 留下更多的珍品，实在令人莞尔痛惜。